今日咧就係我哋有高牧師，我哋正道佢嘅講題咧係耶和華嘅憐憫，將時間交俾高牧師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開始嘅時候我哋先同心低頭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為到今天晚上，我哋獻上感謝你嘅保守，你嘅看顧都係真實而且具體。以致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殿，或者在家里来去敬拜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恳求恩主你悦纳，也都求你带领一下的时间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在教会或者在家，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悟性，可以明白通透你对我们所说的说话，并且心灵亦都有空间去承载并且反省。我恳求亲爱恩主你带领人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同埋限制，求你亲自作工，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，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日应该是我在华基堂最後一次講道，今日有些少遺言的味道，人之將X，其言也善，既然是最後，所以我就講彌迦書最後一章的最後一部分，第七章14-20節。在上次二月講道的時候，我曾經講過彌迦書第七章可以說是終結的終結，這一章經文終結一切的末世意味是非常濃烈，不是說過去的事，而是說將來的事，不是只是先知的將來，更加是你和我的將來。特別留意第15節，耶和華說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，甚至在不久的将来，上帝是会重演出埃及来拯救他的百姓。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很简单，可以分做两大段。第一段就是14-17節。祈求和回应，14節是先知的祈求，15-17節是上帝的回应，重演出埃及。祈求不特别，但是回应就挺特别。第二段就是18-20節，是一段赞美的诗句，先知是回应上帝的回应，是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有何神像你，正正就是弥迦这个字的意思，突显上帝是无可比拟，有何神像你。但在14節，在亡国灾难被罚的情况之下，先知祈求上帝，求上帝重新用他的杖来牧养他的百姓，杖是代表权柄，亦都是讲紧保护。而加密山大概不是指某一座固定的山，这个字可以是指一些肥沃的牧场，而基列巴山同样都是一些肥沃的牧场，在约旦河东，所以那里的羊大概是可以养到肥肥白白的。所以14節先知是祈求上帝好像牧羊人一样重新眷顾保护他们，以致他们可以好像以前一样，古时嘛，重享丰盛。你发觉这里的祈求不特别，求上帝眷顾保护很普通，个个你和我都是这样求，一点都不特别，但是上帝的回应就挺特别。 即是不是就这样眷顾就眷顾，在眷顾百姓之前，上帝是要先对付他的敌人。第十五节，上帝是要重演出埃及，用歧视来去打败他的仇敌。特别留意歧视这个字，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对摩西讲说话，其实就是用这个字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，攻击那地，然后才用他们去。记载在出埃及记三章二十节。第一次出埃及，上帝是用歧视十灾来去打败法老，然后有一天上帝是会重演出埃及，再次用歧视来去打败仇敌，拯救他的百姓。值得留意十五节的他们很清楚是讲上帝的仇敌，但是讲谁？谁是上帝的仇敌？这次的仇敌就不只是法老一个，而是第十六节的列国。列国顾名思义就是众多的国家，同一个字在另外的经文可以翻译做多国、万国，所以肯定不只是指亚述、巴比伦。所以挺特别的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地上的列国、多国、万国似乎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耶和华上帝。他们会好像昔日埃及的法老一样，不可一世，自以为是，以为联合在一起就可以跟上帝斗了。圣经有提过的，在诗篇第二篇第二节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神左一同商议，是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即是列国是要联合在一起来做什么？就是要敌挡耶和华。那有什么结果？在这里十六十七节尾，他们要为到自己的势力惭愧。他们凭什么可以跟上帝斗？最后列国就会好像法老一样，要向上帝耶和华上帝占据投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很多跨国机构或者跨国组织是不断成立的，包括有不同的层面，有政治、有贸易、有经济、有卫生。我所知最早就是联合国，1945年成立，跟住几十年是越来越多，你都知道的，你在新闻、你在报纸都一定听过的。欧盟、世界卫生组织、世界贸易组织、世界银行，银行都可以有世界银行，国际货币基金、世界经济论坛等等，是越来越多的。请留意，这些组织是联合列国，但是又是跨越列国的，基本上是涵盖甚至是控制整个人类的生存的，是吗？有政治、有经济、有卫生，卫生是不是即是医疗？全部包括。世卫话乜，跟住全世界就跟住走噶咯噃。但系个问题系，呢 呢啲其实系乜嘢嘅平台嚟噶？佢哋有啲乜嘢嘅目的啊？会唔会系要预备将来敌基督出嚟嘅平台？所以嗱，请我哋留意圣经启示俾我哋知，列国有一日系会联合埋一齐，成为上帝嘅敌人，就好似古时嘅巴别塔一样。甚至都唔使等将来，而家就系噶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小心。嗱，呢啲组织唔系我哋想象咁简单咁表面噶。尽管佢哋宣传包装得好正面、好人道、好吸引，但其实唔系我哋想象咁简单噶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都说，因为连撒旦都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。我们要小心。一阵我会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知，然后跟着十八到二十节是先知一段对上帝赞叹的诗句，是回应上帝的回应，回应上帝的眷顾。没错，当时先知是面对敌人的攻击，亚述巴比伦的侵略，甚至是会国破家亡，但先知很清楚他们是罪有应得的，所以他甘心受罚，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国家有罪有难，先知都是一份子来的，他不可以置身事外，不关我事，不得的。不过先知关心的不只是环境顺或者逆，上帝不是王大仙来的，不是一定事必要保佑我们事事顺利，一帆风顺，不是的。先知更加关心的是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，他是不是信实无边、君无戏言，他说他的说话是不是必然算数，先知关心这些。另一方面，百姓在水深火热里面，尽管他们是最大恶极，但上帝是不是就这样不理他们呢？没错，上帝会发怒，是会降祸刑罚，但先知关心的是上帝在发怒、在刑罚过后，会不会再施怜悯？所以简单说，先知关心的是上帝本身，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，不是只是关心上帝对我有什么好处，对我有什么祝福，先知关心的是上帝本身，上帝是谁。先知相信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，他答应过的事必定算数，是一定会兑现的。先知都认定上帝是一位会施怜悯的上帝，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恩典它是一生之久。十八节有讲的，是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留意第十八节的对象是讲紧渔民，不是打鱼那些，即剩余剩低的人，直接一点讲就是死剩种，就在战争、在灾难死剩的人，其实他们已经受到非常惨痛的教训，所以上帝向他们施恩，饶恕、赦免他们的罪过。事实上，上帝降祸刑罚，要终结毁灭，目的不是为破坏而破坏， 而是要重新建立，是要透过彻底的破坏才可以完全重新建立，为的是要成就他曾经应许过列祖的事，即是说上帝最终极就是要兑现列祖的应许。正如二十节所说，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所以这一节很清楚，上帝在古时，即是在遥远的过去，他曾经起誓应许过雅各，应许过亚伯拉罕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有一天这些事是必定会兑现的，君无戏言。上帝曾经应承过的事，他曾经开过的支票，是一定不会落空，上帝一定不会开空头支票。上帝怎可以开空头支票？父母尚且是会尽力兑现对孩子的承诺，何况是我们的天父上帝。所以先知对这一点，其实他是很坚持很执着的，上帝是必然会兑现应许的。所以十八到二十节，先知是相信亦都认定上帝是一位信实，就会兑现应许，亦都是怜悯喜爱施恩的上帝。所以他赞叹，有何神像你，既然是这样就有盼望。即使他面对很大的逆境，甚至是国破家亡，他仍然可以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确是面对很大的困境逆境，甚至是大到好像一个无底深潭，遥遥无期，不知几时先完。但是我们关心些什么？关心上帝是最好叫疫情尽快过去，保护我们，是吧？叫我们可以如常吃喝嫁娶，买卖旅游，做我们喜欢做的事。耶稣有讲的，因为人子的日子怎样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是如常吃喝嫁娶。在疫情里面，其实我们关心些什么？又或我们都会关心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，他是不是一位赏罚分明的上帝，是不是一位君无戏言的上帝。我们有没有关心过上帝是谁？所以值得我们去问，上帝要兑现应许嘛，即是说上帝曾经应承过、应许过雅各、亚伯拉罕的什么事呢？将来上帝最终极要兑现、要建立是什么事？哎呀，在远在创世纪，上帝就曾经多次应许亚伯拉罕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他会成为大国，他的后裔是会好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那么多，不止啊，并且地上的万国万族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。而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上帝也都应许雅各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上帝对他的应许其实跟亚伯拉罕差不多，一脉相承。上帝跟雅各说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发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即是说，上帝对亚伯拉罕、对雅各的应许，就是他的子孙后裔是会遍满全地，并且可以得地立国，地上的万国万族必因他的后裔 而得福，这个应许上帝是必然要兑现的。请我们留意，这个世界万国万族怎样才可以真正得福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民主自由，不是，不是这些，这些只是人本主义，即以人为本，以人为中心的想法。但是其实人本身就是问题所在，事实当然不是。在这次疫情之下，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，其实他们没有怎样得福，反而贫富悬殊是进一步恶化。就好像香港，很多中小企倒闭，很多小生意是不能继续做的。根据最新的统计，经过这次疫情，数字真的很惊人。在美国有超过2亿人是连$1,000都负担不到的。数字其实真的很惊人。但是另一边只是655个人，他们的身家就已经超过40,000,000,000了。你想想，即是一之后12个零，一之后12个零，那条数怎么计？只是一个概词标记上，他在这次疫情就不知道低价吞并了多少美国的农地。现在他是美国最大的农业地主，他一个人拥有，只是一个人拥有的土地面积就足足整个香港那么大，即他事实上可以一个人就真的可以买起整个香港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？香港情况差不多的，经过这次疫情，其实不用问的，贫富悬殊一定是进一步恶化。所以大家知道很矛盾的，经济的影响其实是远远大过疫情本身的影响的，是吗？这个不是只是什么制度的问题，最终是人的问题。人本身根本就是问题所在，是人的罪性、贪婪、不满足。而这些弟兄姊妹，其实都是我们的问题来的。我们不可以置身事外，不关我们的事。而事实上大家知道，对那群有权有钱的精英来说，大家真的要清楚，这个世界其实越乱他们是越开心的。你真的要知道，他们越乱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，越乱他们就可以越得到更大的控制。所以很多所谓混乱，今天不是很乱吗？背后其实可以是人为的，是人为造成的混乱从中获利。所谓有钱，你懂得讲下去的，使得鬼推磨，即是有权有钱其实真的有什么做不出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得那么表面，那个不是只是可见的现象，背后其实都有不可见灵界恶魔的影响。我们见不到，不表示不真实的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如果你真心相信圣经，魔鬼大家知道的，曾经3次试探耶稣， 其中一次，就是万国同埋万国嘅荣华。当然我哋知耶稣拒绝，但我哋你唔好睇完就算，我哋好简单去推断。如果我哋真心相信嘅话，魔鬼系一定唔会就咁罢休噶，系嘛？点会就咁罢休啫？试探唔到耶稣，好简单，咪试探第二个咯，系嘛？咁但系试探边个咩人对佢系最好噶啦，系嘛？你好简单推断，试探啲咩人系最好？咪就系试探嗰班精英。所以保罗提醒我哋噶，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哋唔系同属血气嘅争战，那是跟那些執政掌權管轄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所以請我們留意今天經文七章十九節，留意聖經怎樣說，上帝必再憐憫我們，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，又將我們一切的罪投於心海。你说上帝会清除晒所有的罪，是。不过请我们留意踏在脚下，在当时是一个战胜敌人的动作，践踏他，是一个记号表示战胜敌人胜利。即是说上帝的敌人亦都同时是百姓的仇敌。嚟到第十九節就轉變咗嘅咯噃，唔再係可見嘅列國，而係唔可見嘅罪，同埋罪背後嘅權勢、靈界嘅惡魔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最終極要對付嘅敵人係罪。同埋靈界嘅惡魔，係要將佢哋踐踏喺腳下，係要將佢哋投喺深海裏邊。所以呢個世界萬國萬族點樣先可以真正得福啊？俾你做填充題，你會點答？主一學好簡單，耶穌基督咯。亚伯拉罕最重要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地上的万族事实上也都因为耶稣第一次来而得福。但这个应许未完全成就，为什么？因为地上仍然充满苦难，并且是越来越多的，是在耶稣基督以君王身份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。请留意，他来这个世界同样都是好像上帝要打败敌人，在耶路撒冷和得胜的信徒一起作王，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应许才完全成就，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。所以启示录主要讲的其实不是末日的预言，很残忍很暴力，不是啊。启示录主要讲的是基督救恩终极的完成，这个才是目的。所以尼加书讲上帝要成就列祖的应许，其实在启示录讲耶稣基督救恩的完成，并且在成就应许完成救恩之前，请我们留意啊，不是和平过渡啊，不是理性演变，不是优化进步，通通不是这些啊。上帝是要先面对他的敌人，打败他们， 咁所以過程係會好暴力，係會好殘忍，然後上帝先拯救、眷顧佢嘅百姓。所以啟示錄同彌迦書其實係一致嘅，上帝成就應許，其實就係基督救恩終極完成。昔日在先知时代，上帝因为人的贪婪离弃上帝而审判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大家你想一想，今日上帝会不会袖手旁观？今日人的贪婪其实已经真是匪夷所思的了，今天其实已经是真是罪大恶极，甚至可以说恶贯满盈，贫富已经是极度悬殊，甚至是你知道今天是连人败坏到是连人的 DNA基因都要改變。好啦，健康不是，其實是要將人本身是要徹底改變，即人不再是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以為上帝會不會袖手旁觀？你信的上帝是否會袖手旁觀？即如果不是，即上帝如果要出手，他又会怎样做？但在十五到十七节，上帝眷顾百姓之前，不是可以就眷顾就眷顾，是要重演出埃及的。第一次出埃及，上帝降十灾对付法老，那个不是一场普通的征战，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十灾背后其实是对应当时埃及的神明的，即是背后其实是有灵界邪恶势力影响操纵，上帝打败的不是只是表面的苍蝇、蛇、青蛙、蝗虫等等，不是，更重要是背后灵界恶魔的力量。在这次疫情期间有另一个 PowerPoint， 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，即是跨国组织，叫做世界经济论坛，大家或者都听过，顾名思义，这个组织其实就好像联合国，代表着很多国家，也好像经文所说是列国，联合列国，并且里面的成员都是有权有钱的精英来的。你和我没有份的，更加不要说我们可以决定，但是这些精英又可以决定这个世界的前途，真是在玩这些游戏。我们没有权决定谁，但是他们起码他们想办法要决定这个世界的前途。就在疫情期间，这个组织就在去年十月，他们举行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也有一个建议，就叫做大重构，即 Great Reset。这个是一个全球计划来的，我们没有问过我们好不好，但他们有这个计划。就好像你部电脑轻机行不到，你会怎么做？就 reset 部机咯。这班精英就是要藉着这次疫情，哇，这个世界很乱，行不到下去，轻了，那所以就要 reset 重构这个世界。并且他们很快，他们希望2030年 九年之后就要达到他们八个目标。这个计划表面当然、为人民服务、令到这个世界更美好，人民生活更加开心。但是个问题就是你信不信？其中一个目标，第一个就讲起上来你都觉得很荒谬。下一章，第一个目标你看到你是会一无所有，但是你会更加开心。这个真是他们定的目标来的。问题就是你信不信？这班精英要大重构这个世界，即要 reset 这个世界。真正目的就要成立所谓世界政府，是要剥夺人的自由，全面操控，更重要是预备敌基督的出现。所以大家要留意，在他们所谓大重构，其实有一段的宣传短片，由查理斯王子讲的。留意下一章，是一个宣传短片。留意他讲的时候 reset， 下一章不是一个字来的，是分开两个字，We 和 set 两个字，中间有个冒号，不是偶然。大家可能估不到 We 其实是代表着埃及太阳神， set 是代表埃及混乱之神。不是想多了的，是古时影响埃及的灵界力量到今日仍然存在，并且影响着一班有权有钱的精英。不是偶然，也不是想多了的。事实不是我们表面看得那么简单，他要 reset 就真的好像保罗所说，其实我们不是跟血气争战，是跟那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未来的日子大概跟你的期望可能很不同，是会越来越混乱，甚至是会有剧变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不过这个同时都是上帝的审判，上帝将会出手。问题就是他怎样出手？尼加书说他要行歧视，是要令到列国羞愧，最后向上帝投降，即话明是歧视，即是不是一般的常识，不是我们见惯的事，这才叫歧视嘛。那究竟是什么的歧视？在外国有一位学者就叫做下一章 Thomas Horn， 可能大家没听过，不过他其实真的很特别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哎呀，上帝真的很恩待他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就真的上过天堂。Literally， 他是真的在天堂遇见上帝。我顶住，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的经验？当然，后来他回来地球。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先知来的。上帝曾经多次在梦里面向他启示未来，并且是全部都中的。就正如使徒行传所说，在末后的日子 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就要见做异梦。然后就在大概两年前，他夜晚发梦，真的做异梦，他梦见一个很可怕的景象。他见到有一颗非常庞大的陨石是要撞向地球，很多人很害怕逃亡，他呼求上帝，整个地球巨大震动，也都有非常严重的海啸。后来他醒了，当然他不断查证研究，即 fact check， 结果他证实也都预言估计不是很远的，在2029年4月八年之后，将会有一颗差不多是四个足球场那么大，重量是2000万吨的陨石，美国太空总署即 NASA 给了这颗陨石，给个名字，叫做 Apophis。 这颗陨石将会在那天四月某一天以极高速撞向地球，是会造成极大的灾难。但请我留意，这个不是普通的灾难，这个正正就是启示录八章所讲七号里面头四号，即一至四号的灾难。其中第三号的经文的灾难，经文启示录第八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，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，意思就是 asteroid， 即是陨石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，这星名叫恩尘，即是 wormwood，众水三分之一变为阴尘，因水变苦，就死好多人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将要出手，当然实际情况我们拭目以待，但弟兄姊妹，万物的结局紧，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讲到，我相信就在我这一代完结之前，即是我大概70到80岁，是在之前主耶稣就会回来，并且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争战，请我们留意，我们是跟执政掌权恶魔来去争战，我都打架。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，我们真的要乞求上帝的怜悯，依靠上帝，警醒等候，切实彼此相爱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